新的空间，相同的使命。今天早上能够和你们在这个空间里一起，真是一种喜悦。这个空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，地毯要安装，电源插座要安上，装饰要布置，舞台还在建设中，还要添置新椅子等等。这个空间虽然还没有完工，但已经可以使用了。昨天，青成年人在这里举办了他们的大会，正如我对他们所说的，把第一个活动定在这里，正是青成年的大会，这非常合适，因为他们占据了教会相当大的一部分，而且这次大会非常精彩，看到这个空间充满了敬拜、祷告和团契，真的非常美好。正如我昨天与他们分享的，昨天让我想到的经文是诗篇37篇4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作为教会，我们已经为一个新的空间祈祷很久了，一个不仅可以在主日使用，也可以在一周其他时间使用的空间。这些是我们具体的祷告事项。一个靠近公共交通的空间已实现，靠近大学已实现，我们可以在一周内随时使用，以举办更多教会活动，已实现，足够大，能容纳我们周日早上的聚会，基本实现，还不确定，价格合理，非常符合要求。你们知道，其实几年前我们就了解过这个空间，但那时租金实在太高了。今年早些时候，商场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接手负一层的一个空间，当时看起来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最终没有成功。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沮丧，我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但是后来商场因为负一层的事情感到抱歉，于是向我们提到了这个空间，我说，谢谢你，但我们真的负担不起。然后他们说，这次不一样，你开个价吧。通常当有人让我开价时，我总是报一个偏高的数字，我并不是一个很会谈判的人，我总是宁愿多付一点钱，也不想有冲突。所以当他们说你来定价的时候，我脑海里首先浮现了一个我认为合理的数字，但随后我想，这不是讲理的时候，而是信心的时候。耶稣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所以我们给了一个非常低的数字，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提出了另一个要求，我们说，好的，这是我们出的价格，能不能把教会办公室也包含在内？再说一次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商场说，可以，于是你们来了，帮忙把这里的墙壁拆掉。上个周末，你们又来帮忙粉刷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就在周日这里聚会。但神是美善的。所以在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先花一些时间祷告，感谢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耶稣说，首先，他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，所以我想花一些时间让我们来祷告。你可以默祷，也可以开口祷告，但让我们带着感恩进入他的门。过一会儿，我会带领大家结束祷告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尼希米记第八章。上周我们看了尼希米记第二章，当时尼希米巡视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我原本以为我们还能有几个主日一同细读尼希米记的后半部分，但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。在故事的这个节点，尽管面临各方的反对，52天之后城墙建成了，这个项目完成了，这对尼希米和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胜利的时刻，是一个能退后一步看见他们劳碌成果的时刻，也是一个能退后一步赞叹神所成就之事的时刻。 城墙已经重建了，但他们内心的光景如何呢？请记住，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原因是他们对神持续不断的不顺服。神曾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们不跟从他，就会有后果。但以色列没有听，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因此，问题是，在这一刻，他们的心在哪里？尽管这个工程已经完成，他们的心改变了吗？八章一节，那时，众民如同一人，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。他们对文士以斯拉说，请你把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众民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在水门前会面，这很合适，因为我们会看到百姓极其渴慕，他们渴的不是喝的水，而是只有神才能赐予的活水。在第一节中，我们开始看到百姓心中的一些变化。百姓对以斯拉说，要把摩西律法书带到他们的聚会中来。以斯拉是祭司，而圣经中前一本书就讲到他。摩西的律法书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。于是百姓都聚集一处，要聆听神的话语。于是以斯拉祭司就在七月初一将律法带到会众面前，无论是男人、女人，还是一切听得懂的人，都聚集在那里。他在众人面前从清早到中午对着水门前的宽阔处宣读律法书，无论男女和所有能明白的人都在场，众百姓都侧耳听律法书的言语。以斯拉开始宣读圣经，但他不仅仅是读几节经文，也不仅仅是读几章，他读了好几个小时，从清晨一直到正午。我们注意到百姓并不感到无聊，他们没有打瞌睡，他们在认真聆听。经上说他们侧耳倾听，他们不再无视神，而是在聆听。他们渴望听见神的话。在这些经文中，聆听和明白已经被提到两次了。第四到第八节，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，他右边站着马他提亚、示马、亚拿亚、乌利亚、希勒加、马西亚，左边站着皮大亚、米沙利、马基亚、哈顺、哈巴大拿、萨加利亚和米舒兰。以斯拉在众民眼前展开书卷，他兜于众民。他一展开时，众民都站起来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：“阿们，阿们。”他们就低头，脸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耶稣亚、巴尼、示利比、雅敏、雅古、沙比泰、何地亚、马西亚、基利他、亚萨里亚、约萨拔、哈南、皮拉雅和利未人，使百姓明白律法。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宣读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读的。以斯拉打开神的话语，开始对百姓讲道，他称颂耶和华这位至大的神，众百姓都说：“阿们，阿们。”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不仅他们的心被触动，他们还举手回应，他们低头，脸伏于地敬拜耶和华，他们通过身体的动作来表达敬拜。他们因听到神的话语而情不自禁地受感动。是的，城墙已经重建，但他们的内心怎么样呢？我们在这里得到了答案，这是神子民归向他、敬拜他的美好画面。 经过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，曾经偏离神，去侍奉别的偶像，成为巴比伦的奴隶，看见许多弟兄姐妹被杀，看见自己的城池被毁灭。经历这一切之后，他们现在归回到耶和华面前。尼希米记前七章讲述的是重建城墙，其余的章节则讲述重建神的百姓，重建他们的心，他们渴望聆听神的话语。在第七到第八节里，我们看到他们社区的领袖帮助百姓明白神的话语所说的内容。希望我现在正在做的也是如此，读神的话语并帮助你理解它的意义。正如第八节所说的，讲明意思，使你们能够明白。但这同样也可以发生在查经小组中，或者当你向朋友解释某一经文的意思时。神的话语必须被宣读，但神的话语也必须被教导，要讲明意思。当人们明白了神的话语，这就会带来生命的转变和成长，正如我们在第九节所看到的那样。九省长尼希米、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和教导百姓的利未人对众百姓说，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，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百姓因听到神的话而明显受感动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这一点，他们的心被刺透，他们被感动而哭泣。你可以想象百姓在听到神的话语、明白神的话语的过程中，他们开始将点点滴滴联系起来，开始把拼图拼在一起，开始认识神是谁，以及他对他们的美好计划。他的道路是美善的，他的道路是为了帮助他们兴盛、茁壮成长。但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曾经拒绝了他的道路，他们意识到自己拒绝了他的话语，这使他们流下了眼泪。这也是我在得救时所经历的。当我清楚地听到福音，当我听到耶稣道成肉身的神降临到世界，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被埋葬，三天后复活，并且当我悔改我的罪并相信耶稣是主时，我就可以被赦免和得救。当我最终明白这一切，当神打开我的眼睛时，我感到十分震撼。随着福音的真理在我心中变得清晰，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得罪了一位圣洁完美的神，他如此美善，而我却是如此败坏。我曾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，所以当我明白自己的罪时，感觉就像在堕落一样，但就在那一刻，我也明白耶稣是来拯救我的，他伸手将我从深渊中扶起，引领我走在义路之上。神的话带领我悔改，让我明白耶稣救我脱离了罪恶，他把我从黑暗中拉了出来。如今神仍然在这样做，今天若你听见他的声音，不要硬着心，今天是得救的日子，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。以色列人因听见神的话而感动，但尼希米告诉他们，现在还不是哭泣的时候。于是他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。不要忧愁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，说，今日是圣日，不要忧愁，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送，有大喜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了。人们被告知不要忧伤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一天是圣日， 那天是七月初一，也就是吹角节。当时这一天通常是庆祝的日子，但以色列百姓却在哭泣，因为他们正在悔改。所以当以色列民重新遵行神的话语时，尼西米吩咐他们要庆祝吹角节，他们便回到自己家中吃喝并且欢乐。但他们欢乐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自然会认为他们之所以欢乐，是因为城墙已经重建了，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城市，再次住进了家园。然而在第十二节说，他们之所以欢庆，是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。正，你看，城墙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能够与神同在。城墙有助于以色列百姓聚集并合一，这是他们完成的一件大事。但城墙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城墙永远是次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以色列百姓能够归向神，在敬拜和悔改中归回。神才是最终的目标，不是城墙。城墙固然重要，它帮助他们有了重建自身城市的身份，也帮助以色列人团结在一起。但第一到第七章从来都不是主要目标，第八章才是主要目标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归回他们的神。耶路撒冷这座城中再次充满了喜乐，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他们的力量，这就是他们欢乐的原因，这是他们庆祝和欢宴的理由。能在一楼拥有这个空间真是太好了，这很棒，我感到喜乐。但是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教会拥有漂亮的建筑、完善的设施、漂亮的舞台、华丽的灯光、优美的音乐、丰富的节目，他们有许多美好的东西，但他们的心却刚硬。拥有一个空间固然重要，但我们必须始终明白，对神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，是你与他的关系。几个月前，我和妻子庆祝了我们的第十八个结婚纪念日。十八年前，我们举行了婚礼，并与家人朋友一起庆祝了那一天。那是美好的一天，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。在那一天，我们有机会在神和家、人、朋友面前确立彼此的承诺与爱。当然，结婚时你会拿到结婚证书，那是来自政府的官方文件，证明我们在法律上已经结为夫妻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十八年前参加了我的婚礼，顺便说一句，那时候我还瘦一点。请你在想象中加上这一点，想象你走到我和梅丽莎面前说，恭喜你们，我为你们感到高兴。但我却说，谢谢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终于有了结婚证，我一直都很想要一个结婚证。看看我的结婚证是不是非常了不起？你自然会觉得有点困惑，说，是啊，结婚证挺好的，但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可以和你的妻子在一起了，你可以一直和她在一起。但我却说，不，你不明白，看看这份文件，我终于拿到了，看看这些字，看看这些签名，是不是很棒？我为这个证等了一辈子。这时你可能会一边走开一边想， Clint 简直疯了。你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对吧？如果我为了得到结婚证比能和妻子共度余生还要激动，那肯定是荒谬的。没错，结婚证是必须的，但它不是目标，这也不是我结婚的原因。结婚证只是证明婚姻合法的文件，但它不是主要目标。我的婚礼和婚姻的主要目标是和我的妻子在一起。说实话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结婚证现在在哪儿。这个空间很好，这是一个礼物，但最重要的是你与神的关系。主的喜乐是他们的力量，主的喜乐也是我们的力量。 我对这个空间有很高的期望，我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场所，用于青年会议、婚姻讲座、布道培训、婚礼、查经、祷告，以及更多。但我最大的期望是你能在这个空间遇见神，在这里成长，聆听神的话，被神光照，并被激励付诸行动，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。
十三，第二天，所有百姓的宗族首领、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，为要研读律法上的话。十四，他们在律法书上查到，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七月的节期要筑棚。十五，并且吩咐他们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告宣布，说你们要上山去，带回橄榄枝、野橄榄枝、番石榴枝、棕树枝以及各类浓密树木的枝子来搭棚，正如律法上所写的。于是到了第二天，一些百姓聚集在一起，继续读更多的圣经。他们读到了祝棚节，正如一位作者所说，祝棚节是持续一周的节日，从7月15日开始，因为这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得救，所以他们停止工作，在神面前敬拜。这三个节期的根基便是安息日，持守这样的立法，使以色列与四周列国有别。因此，祝棚节就是为了纪念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中拯救出来。所以，以斯拉和其他人正在阅读神的话语，可能是第一次知道祝棚节。他们意识到，哦，我们没有遵行这个节期，让我们赶快去收集搭棚所需的所有材料吧。16至18，16，于是百姓就出去，把这些树枝拿来了，个人在自己房顶上、院子里、神殿的院子里、水门广场上、以法莲门广场上搭棚。17，从被掳归回的全体会众都搭棚住在棚里。自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日子直到那日，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做过，大家都非常欢乐。18，从头一天到末一天，以斯拉每日都诵读神的律法书，他们守节七日，第八天照例有严肃的大会。
他们意识到自己一直没有遵守祝棚节，于是他们就开始庆祝这个节日。就在那一天，我相信这些人原本也为那天制定了一些计划，但他们在读圣经时读到了祝棚节，意识到按照日历这个节期正好就在那一周，所以他们就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，开始搭棚。从约书亚的时代以来，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但就在那一天，他们开始了庆祝，大家充满了喜乐。这应该是圣经中应用最迅速的例子之一。他们的反应非常直接，读到神的话就立刻去做。通常来说并不会这么快，是吗？有些人用头、心、手这三个层面来描述，意思是我们先听到神的话，让它进到我们的头脑里，然后当我们明白并被感动时，它进入我们的心，最后流淌到我们的手，也就是变成实际的行动，头到心，再到手。
但有时候，神的话语从我们的头脑进入我们的心，再到我们的手中，需要好几天的时间，有时候甚至需要几年。我们可以读神的话语，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内容，甚至能够理解，但或许我们却试图避免将其在我们的生活中付之实践。我们这样做可能有很多原因，害怕改变，不愿意让自己感到不舒服，或者只是还不想让神进入我们生活的那一部分。但正如我们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中看到的，真正的喜乐是在顺服神中找到的，因为神比我们更知道如何生活。
神比我们更知道如何过一个喜乐且充实的生活。神比我们更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和选择。神并不想让你过无聊、不精彩的生活。不，他希望你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丰盛的生命，活出充足的生命。他已经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如何去生活。我认为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越快让自己与神的话语对齐，你的生活就会越喜乐。也许神已经向你显明了你需要做什么，他希望在你身上改变什么，但你还在犹豫。这句话语已经在你的头脑里，但还没有进入你的心和手里。让我告诉你，神的道路永远是最好的道路，这并不意味着那是最容易的道路，但它始终是最好的道路。迈出信心的一步，让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住在你里面。不需要20年，让神的话从你的头脑进入你的心，再到你的手。就像我们今天早晨所读到的，这完全可以在今天发生。最后几节经文，9章1节，这月24日，以色列民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2节，以色列人从一切外邦人中分别出来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3节，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将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诵读了1/4日，又1/4日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3周之后，以色列人依然忠心归向主，他们进入了一个认罪和禁食的时期。先前领袖们曾制止百姓哭泣认罪，但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时候。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聚集在一起，与所有外邦人分开，并诵读圣经1/4日，接着又花1/4日认罪并敬拜神。认罪和悔改总是密不可分。认罪就是向神承认真实的情况，就是说，神呐，我得罪了你。而悔改则是说，神呐，我愿意改变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这些百姓已经预备好要改变了。等一会儿，我们也会有一个认罪和敬拜的时刻，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。这是你在神面前诚实的时刻。也许你生命中有某些罪正在扎根，你需要到主面前来认罪。神是信实的，如果你认自己的罪，他是信实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所以认罪是第一步，悔改是第二步。悔改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而真正的悔改总会带来行为的改变。一切都始于神的话语穿透我的心，这引导我们承认罪孽，进而悔改，最终带来什么？赞美。最后几节经文，亚述亚、巴尼、贾缅、士巴尼、布尼、士利比、巴尼、基拿尼等利未人的后裔，站在利未人的台阶上，大声向耶和华他们的神呼求。随后利未人亚述亚、贾缅、巴尼、哈沙比尼亚、士利比、何地亚、士巴尼、匹他西亚说，你们要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之上。利未人，也就是以色列支派中主要为祭司的人们，把百姓聚集在一起，带领他们赞美神。第九章的其余部分都是以色列人为神对他们的信实而赞美他，从亚伯拉罕的时代，到他们在埃及为奴，再到旷野漂流，以及进入应许之地，神一直与他们同在。神很有耐心，随时预备要饶恕，满有恩典和怜悯，以及丰富恒久的慈爱，是以色列人背逆了主
离弃了他。
尼希米记展现了神的子民归回主的美丽图景，他们向神敞开心扉，彼此认罪，一同赞美神。当我们进入这个新的阶段，也许主愿意在你心中更新一些事物。正如我们上周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中所读到的，
对自己和对主诚实始终是第一步。在我们这样做之前，我想用尼希米记第八章中的几点来做结束。
一，关系比任务更重要。在神的国度里，关系比任务更重要。我们在尼希米记中看到了这一点。城墙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归向神。任务从来不比关系重要，这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如此，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中也如此。记住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23-24节中所说，23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24节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
三，祭坛上的礼物很重要，但耶稣更看重关系。他说要先去修复关系，然后再来献上礼物。关系比任务更重要，你与神的关系比你为神所做的事工更为重要。你与人的关系以及你如何对待他们，比你所参与的任何服事项目都更为重要。教会如果有美好的会堂，却有冷漠刚硬的心肠，又有何意呢？城墙并不是终极目标，它只是通往目标的途径。那真正的目标是归向神。这个空间也不是最终目标，这个空间只是帮助我们更亲近神的一个途径。
二，真实的复兴始于神的话语。一，在这两章里，我们看到了神话语的能力。正如希伯来书所说，神的话语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能够刺入人心。永远不要低估神话语的大能。二，愿这个新的空间被神的话语充满，读神的话，教导神的话，聆听神的话，并且遵行神的话。
三，复兴始于聆听神的话语。当我们因着神的话语认罪悔改时，复兴就发生了。而当我们将一切荣耀和赞美归给神时，复兴才算完全。正如当日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，我希望我们也能有一个认罪和敬拜的时刻。敬拜团队将会上前带领我们唱敬拜的诗歌。但在你唱诗的时候，请花一些时间在主面前坦诚地承认你需要认罪的事。圣经也说，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如果你愿意这样做，我会在前面等候，或你也可以向你身边亲近的朋友或家人认罪。新的空间固然美好，但你与主的关系更加重要。